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在现在你的等待，甚至包括痛苦当中，都能够成就神的荣耀和美意？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点。最后耶稣等了两天，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犹太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门徒立刻回答他了，说这些犹太人要抓你，拿石头打你。但是耶稣顾不得这些，为着爱的缘故，想表明耶稣不是没有付代价，也表明耶稣的耽搁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第9到第16节。耶稣回答说，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们。就说，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我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啊，就是那个多疑的这个刀听 Thomas 啊，又成为地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说白天有12个小时，12个小时很长。那在新国际版研究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这12小时当中去做必须的事，但同时黑夜也要来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这里耶稣以白天和黑夜做一个对比，白天有光，因为必看见世上的光，第9节。那谁是世上的光？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自己有讲，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趁着世上有光，甚至有耶稣，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福音已经临到你我，特别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甚至还在有今日，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世界的末日一天一天的近了，非常的真实。这个世界不太平，我反复的强调这一点，这圣经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信息，耶稣要再来，要审判全地。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没有人知道明天自己会在哪里，对吗？我们说常常讲有句话，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拉撒路是个年轻人，说离开就离开。今天你和我，不管你是腰缠万贯，不管你是在世上有多么高的地位、名誉、资历、能力等等，这一切都不能够保证明天你我还能活在这世上。趁着有光来寻求这光。耶稣在这里继续说，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个睡了非常有讲究，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多去看。耶稣没有说我的朋友拉撒路什么死了啊，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啊，门徒还听不懂，耶稣还要给他们解释，这个睡了指的是他 死了，但为什么说睡了呢？因为拉苏没有真正的死，没有真正的死。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在圣经当中耶稣称呼人为朋友的次数并不多啊，大家能够想到在圣经当中哪里耶稣有明讲称人为朋友吗？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就是耶稣在讲道当中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只是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一处约翰福音十五章，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一处还有一处很有意思，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个犹大来与耶稣亲嘴，这个亲嘴是一个暗号，对不对？亲嘴暗号，卖耶稣的暗号，然后与他亲嘴。五十节，耶稣对他，对谁说？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他做什么事啊？出卖耶稣。最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但那时候犹大就后悔，最后他吊死了。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不再多去读。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耶稣明讲我的朋友。我能够找到，大家可以继续找，我能够找到福音书当中神明讲称呼人为他的朋友这个四个地方。在这四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你有注意到吗？每一次当耶稣称人为他的朋友的时候，与一件什么事情相关？与生死相关，是不是这样子？拉撒路死里复活，拉撒路死了。在这三处也是，每一次当人称神称人为他的朋友的时候，都是与生死相关。在世上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朋友这个用法已经被用烂了，对吧？啊，我们有酒肉朋友啊，有这个狐朋狗友啊，还有什么？讲到朋友的时候，利益上的朋友啊，我们说这个在国际交往上没有永远的啊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一切都是利益。还有呢，兴趣相投的朋友，哎，这个好像进一层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还有再进一层，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个好像又好一点，对不对啊？那也有一些呢，这朋友就比较肤浅了，叫点水之交的朋友啊。什么叫点水之交的朋友啊？点水之交的朋友就是朋友圈里的朋友，对不对啊？啊，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啊，加个微信啊，一加，哎，你进我的朋友圈，我进你的朋友圈，这就算朋友了。有的人甚至根本都没有见过面，是吧？在网络上面或者谁一转，哎，这个就朋友了。可能你有许许多多几百个、上千个啊，有人说朋友圈有好几千个，嗯，你都认识吗？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的朋友之外，还有一种的朋友叫做生死之交的朋友。生死之交的朋友，一辈子能够有一个，我都恭喜你。真的不容易，因为平时你看不出来的，平时朋友可以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讲很多，就高言大志，两肋插刀，等到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为朋友，我为你两肋插刀，是什么？是往你背后上插一把刀。关于讲到友谊，我们可以专门讲，专门讲很多的道。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敌人啊，这个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啊。我再说一遍，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要是跟你本来不是朋友，对你伤害没有那么深，对吧？大街上一个路人甲，我跟他也不认识，他再怎么骂我啊， 伤害不到我心里，觉得这要真是要动手打我躲开不行吗？但是跟你莫逆之交的朋友，你可以操心操肺的朋友，在最关键的时候，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在我们讲到的 a friend in need 意思什么？ It's a friend indeed，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是为你两肋插刀，他是往你背后插刀，那个痛啊，这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但是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朋友，这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这朋友体会体恤你一切的软弱，这朋友对你永远忠诚，绝不会背叛你，他永远 available， 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来到你的身边，在你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他的美意高过你自己的心意。最重要一点，他为你死，为你活。这一位就是耶稣，生死之交的朋友，生命相通的朋友。所以耶稣当每一次讲到说人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就跟生死相关。但是请大家注意，他也称呼犹大为什么？为他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耶稣认你我是他的朋友，你把耶稣当你的朋友吗？你把他真的当成是你可信赖的朋友，你也真的当成自己是耶稣可信赖的朋友，你忠于他，你爱这位朋友，还是在关键的时候你会背叛你的这个朋友？在国内家庭教会有同工因为坚持聚会被抓进公安局派出所，派出所这些公安你知道他们也是到教会里去卧底的啊，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讲的词汇他们都知道的，然后就审问啊，问这个你们这次这个特别聚会的讲员从哪里来的，谁请的，等等等等这些。他说我不能说，我不能做油炸，不能出卖我的主，不能出卖我的朋友。你知道这个公安怎么跟他说吗？说你可以不做犹大，但你可以做一次彼得呀。彼得也三次不认主是吧？原来是信誓旦旦的，你也可以做一次彼得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想耶稣是我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但是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小犹大，没有小犹大也有一个小彼得。我继续往下看，17节到32节，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读了。耶稣到了，来到伯大尼，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然后马大先来见耶稣，马大见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很有意思，玛利亚，后来马大把玛利亚也找出来，玛利亚见耶稣也讲了同样一模一样的话，是吧？一个字都不差。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那我请问大家，你觉得马大和玛利亚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大家立刻就说埋怨，我们把埋怨先放一放，有没有信心？讲这个话的时候带没带着一点信心啊？你自己想，对不对？如果没有信心的不会这么说，是吧？啊，说只要你是在这儿的话，我兄弟就不会死啊！你是有能力的神啊！但是大家说的对啊，也有什么？也有一次埋怨，你怎么不在这里啊？那在这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这谁的责任？耶稣的责任。两个人讲同样的话，既有信心也有埋怨，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说约翰福音里面，那约翰福音的主线七大神迹，还有七大什么？我是，对不对？七大我是，这其中的一个我是，也是比较难注意到的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第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实际上原文耶稣讲的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这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然后就问了他一句话，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里实际上已经点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非常的长，记载也是很详细，讲到爱，讲到耶稣对他的这个好朋友的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切的爱，还讲到什么呢？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信心。马大、玛利亚的信心，为了让门徒来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挑战他们的信心。那马大的回答，哇，很棒！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宣告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啊！在圣经当中，跟彼得那宣告有一比。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回答？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现在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很高的一个评价。那马大的这个宣告差不多呀，是不是 啊他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一个很伟大的宣告，马大可不单单只是在那服侍啊，大家注意啊，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人做玛利亚，有人做马大啊，有的姐妹说我在教会就是做马大的，这个忙前忙后，哎呀，真感谢神啊！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服侍角色，但是做忙前忙后的，千万不要说好像我就是在做一些后勤的工作，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服侍，同时也是一种信心的服侍。啊，马大在那时候很忙乱，然后就也抱怨耶稣了，是不是？啊，你怎么不管我妹子呢？让我妹子来帮帮我呀！但这个时候，我们却看到马大有没有信心？马大有信心啊！那我们再说，玛利亚服侍不服侍？玛利亚拣选上好的福分，在耶稣脚前听到，是吧？是主耶稣讲的啊，他已经有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要玛利亚去来帮忙嘛，啊，做厨房的工作，耶稣这样说。哎，好像哎，有的人是专门做这个服侍的工作，有人是专门来听到啊。玛利亚有没有服侍？我们刚才有读到的这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一个什么细节啊？就在前一章，大家如果你翻你圣经，就再往前看，玛利亚以香膏来抹主，不但以香膏来抹主，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大家晓得吗？那是当时一个仆人的服侍，一个奴隶的奴仆的服侍啊，帮客人去洗脚，他不然洗脚打碎真纳达玉瓶里面的香膏，一瓶香膏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而且不单这样，把自己的头发解开，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那服侍是谦卑的服侍，是彻底的服侍。对，马大和玛利亚，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那我们知道耶稣哭了是圣经当中最短的经文，我们常常这样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在绝大部分英文版本的圣经当中，耶稣哭了 Jesus wept 就是最短的一个经文，就两个字，每个单词也很短，只有几个字母。但是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耶稣哭了并不是圣经当中真正最短的经文，不管是从和合本，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是希腊文原文来说。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是什么呢？在约伯记第三章第二节，但只有一个字。如果你仔细去看你的和合本圣经，不要去看那个电脑上，电脑上的它不太准，你看你和合本的中文圣经，就一个字，说。这是中文圣经里面和合本圣经当中 最短的一些经文，但这个不重要啊，这个还不重要。原文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啊，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这样子啊 ，Adaku Lusan 啊 ，Ho Jesus 三个字母啊，三个字，然后十六个字母，耶稣哭了。那还有一节比它更短，在哪里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只有两个字，十四个字母 ，partoti kairetai。有人知道这些经文中文是什么吗？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是更短的。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分章分节都是后人所分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不是整个圣经末世的本身，是后人所分的啊。但是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却能够引发我们一些的思考。我一般说圣经最短经文是什么？我再问大家一遍：耶稣哭了，但还有一些比它更短是什么？常常喜乐。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大家熟悉吧？叫做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怎么样要同哭。首先我们要说，因为耶稣哭了，因为神的爱心，神出于爱来到世间来拯救你拯救我，我们才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永生，我们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什么喜乐，永远的喜乐，才能够真正的常常喜乐，不然我们喜乐不起来的。那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救恩。还有另外一方面，当这个耶稣哭了，让我们想到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不过我们稍微学过一点心理学，包括教育心理学，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心理学但是心理学当中我们要分辨今天也有很多心理学当中有很多的元素，像是跟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不完全去符合的，我们要非常小心。但是一般呢，我们知道在研究这个心理的时候有两个词，一个词叫做 empathy， 一个词叫做 sympathy。 那以前我们都比较就知道 sympathy sympathy 翻译成中文是同情谁遇到困难我同情他这个人很可怜。 empathy 有点不同， empathy 有人知道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吗？叫共情。有人在这小心说叫共情。那基本这个共情是什么意思呢？ sympathy 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有困难我觉得你很可怜我同情你。 empathy 是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我看到你困难我到你的身边去，不单到你身边，甚至 I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 我把你自己放到你的位置上面，感同身受，这叫共情我完全的体会你所经历的一切设身处地的叫 empathy。 以前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以前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学这个儿童教育幼儿教育儿童心理学，在学这个儿童心理学，他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注意，只能有 sympathy， 不要有 empathy。为什么呢？虽然这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我也是常常要做一些的辅导，一些协谈 counseling。你知道以前有的人，这个在国内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广播电台，有一主持人，他常常接这个听众的电话进来，然后呢就给大家做一些的。这个辅导，他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怎么去辅导，然后呢很容易就把自己都投入共情到所有这些人的经历当中，后来最后这个人差点疯掉，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别人倒给他的这些苦水压力，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来疏导去宣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 boundary 和有适合的这种距离，他最后自己受不了，当然也是没有信仰的人。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神反而跟我们说， 还不单单是只有 sympathy， 而且还要有 empathy， 还有这样的共情，还要能够真的去体会，看到这个人喜乐，我就真的以他的喜乐为我的喜乐，看到这个人哀哭，我就真的以他的哀哭为我的哀哭。但这个如果单单只是靠我们人自己的话，你做不到的啊，你非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呢，从世界上来讲，就世界智慧就只能说你保持一定距离啊，设定你的边界。那耶稣神来到这个世间，他做的这件事情与你我完全的认同，你晓得吧？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他与你我完全的认同。你有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困难，耶稣不知道，耶稣把手上钉痕给你看，把他肋旁的枪伤给你看，说我经历的比你经历的还多呀，孩子。耶稣为什么哭泣？他爱拉撒路，爱马大，爱玛利亚，他更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很多罪恶，一切的苦难怎么来的，最后还不都是罪恶吗？耶稣哭泣，为什么哭泣？因为看到这些人的不幸，看到这些人的内心，他就心里悲叹也忧愁。耶稣哭了，然后第36节犹太人说，看呢，他爱个人何等恳切。然后其中第37节有人说，这句经文也是蛮有意思的，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他们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多多少少跟马大玛利亚那句话有点像，是不是？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人有这样大的能力，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现在哭了管什么用？你既然能开瞎子眼睛，你为什么不能够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呢？在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常常就问一个问题，一个 why， 是不是？你是神啊，为什么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我们就不想有另外一个问题才更应该去问，你问 why 可能得不着答案，但你应该问另外一个什么问题？ How， H-O-W， 如何？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不是去问为什么，而是去问我如何，我如何去胜过，我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面对而且得胜有余，是我胜过他，而不是被他把我压垮。耶稣心里悲叹，没有讲到他哭，但是再一次讲到他心里的悲叹。来到坟墓前的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有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刚才马大的信心很大，是不是？就和马大说一句话，说主啊，现在必是臭了，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算了，不要麻烦了，主耶稣啊，耶稣，虽然我们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你有这个能力，你能医治他，你如果在，他必定不死，你有医过病改过鬼，但现在已经都臭了，说什么都晚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耶稣再一次强调这一件事情，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刚才我们说了，这病并不是死，耶稣讲的是为了成就父神的荣耀，是为了叫神子的荣耀。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神的荣耀，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信不信？对吧？你信不信？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信心？信心够不够坚固？我们不单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一切，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主啊，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我们常常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我们都特别喜欢这句话，对吧？万事互相效力后面还有半句话，不是叫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大家注意，叫什么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爱主吗？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最后我们看 等耶稣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再一次强调，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这个神迹，非常大的神迹，让死人复活，为了建造他们的信心，为着神的荣耀。但是众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拉萨都出来了，解开叫他走，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四天，没得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传统来说，已经超过三天了。有的人信了，但是还有的人居然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居然去见法利赛人，去告密，去出卖耶稣，这是悲哀。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哭，耶稣爱他们非常的深，耶稣爱你爱我非常的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主圣灵又常常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不要说那些不信的人，连基督徒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太软弱，甚至于像那个小犹大、小彼得，我不是在说别人，我在说我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加深我们的信心，来好好的跟随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主你彰显如此的神迹，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每天经历主，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信心软弱有限，我们常常还是用我们的祷告去限制神，神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甚至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抱怨，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让我们晓得主你自己大能的作为，你永恒的智慧，甘心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因为主的道路最美善。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